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莫非不朽的传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莫非不朽的传说。在这个特别节目中，程峰将与各位亲爱的朋友一起分享莫非老师的文章，让我们透过莫非老师的文字来一起思考。娱乐致死的警钟，作者莫非。每个人接触流行文化的原因不同，但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娱乐和消遣，即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每天我们上车就开收音机，加油时顺便观看加油站安装的电视，进办公室打开电脑先浏览电子邮件和新闻再上班，中午去餐馆等人，或看手机或看餐馆里的中文电视，回家吃完晚餐整理好家务事，或进健身房在跑步机上看视频，或就待在家中拿着遥控看电视，或上网冲浪放轻松。不可否认的，我们都深受流行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的广告无时无刻不在侵略我们的大脑，试图窃取我们的灵魂，快速跳动的影像时时绑架了我们的想象，维基百科取代了大英百科全书，真理被转换成信息，网络信息的泛滥遏制深层智慧的发展，虚拟的社交关系更造成真实生活里的社群崩解。我们基本上是生活在娱乐文化里面，这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了解吗？在乎吗？虽然问起来因着神学教派或个人对圣经的理解，每位基督徒对文化都有一个态度，有的视为洪水猛兽要极力避开，也有的是肯定文化近乎拥抱，其余的则处于两者间，试着想要找出影响文化但又不失盐味的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方面，有研究调查报告指出，大部分承认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所看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和其他人没有两样，虽然他们对呈现在媒体中的价值观并不苟同。这个结果显示出什么呢？娱乐消遣不重要，或自认有信仰的观众不大思考流行文化和信仰的关系，还是虽然有不认同的价值判断却不介意花钱去消费？流行文化真的只是娱乐消遣并不重要吗？这里面其实有太多可以探讨的地方。流行文化因是市场走向，什么都讲究符合大众心理的需要，因而内容倾向鼓励消费至上与自我中心的追求，也会过度夸张或重感官情欲，更有些由媒体滋生的大众名人身份会让许多年轻人一窝蜂地模仿跟随，许多人便在无知无觉下在娱乐消遣中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启发或洗脑，被流行文化给重新打造了。且流行文化的影响不只限于非基督徒而已，渐渐的也进入教会，影响属灵文化的走向与传福音的做法。教会也开始制作节目进入电视，拍摄电影打进好莱坞，打造媒体名人，产生好几位电视布道家，制作基督教文化商品鼓励消费， 引用电影例子讲道，或讲些自我医治为主的道。同时，教会也开始使用网站、电子报、社交媒体等来传播信息，且经营会众的社群关系。显然，流行文化已深入教会，但影响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有所深究或评估，还是任其发展？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对流行文化的深层影响，我们了解吗？比如，当牧者站上讲台，面对的是一群从电子媒体来学习世界真相、拼凑个人身份与故事的会众，脑海里充斥着特殊效果、情节故事、跳跃的视觉娱乐。若对现代电子媒体陌生，要如何能进入他们里面的世界，与他们的心灵对话？当父母立于正在上网的孩子身后，却对孩子手中小老鼠进入的世界感觉像个非法移民，而孩子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孩子拥有的电子知识不用关门就可以轻易把父母关在电子世界外，如此要如何维持父母孩子的权力结构？又比如说，教会牧者或父母会鼓励基督徒大批进入电影院看耶稣受难记，却对其他 R 级电影有所批判。教会对 R 级电影或暴力的态度到底是怎样？是只要包裹属灵信息的暴力就还是可看，或只有暴露色情的 R 级不可看？而现有拍得好的、带有基督教精神或主题的好莱坞电影，为何多是非基督徒拍的？带有负担的基督徒媒体工作者拍出的电影却打不进票房榜，得不到好的影评。你知道现在许多文化都商品化，也包括教会文化吗？你知道现代许多消费者是另外一种寻道者，电子媒体与广告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意义的解释吗？你知道因为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影响，很多时候信仰的传递偏向心灵治疗室吗？流行文化已成为当代流行火热的话题和研究，当社会文化都开始对此有所关注时，基督徒如何可以缺席呢？基督徒文化知多少是我开设的一门课，课名是一个问句，就是因为基督徒基本上都生活在流行文化的水流里，沾的水或多或少脚都是湿的。那么请问，我们每位基督徒对沾湿我们脚的文化水是浊是清，可有过一探的心？还是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基督徒只顾着把水拨开，拨到教会门外就觉得责任已了。我们有可能永远不涉入教会门外的水吗？我们信仰里的活水呢？是只为了让基督徒清洁干净而无需注入流行文化中来净化、提供生命吗？基督徒文化知多少就重在一个知字，这个知决定了我们基督徒是否可以走入文化，还是与文化脱节，是否能透过流行文化丰富我们的生命，同时也对流行文化能有所回应。文化的影响无远弗届，若一味无知无觉，很可能会像那本书的书名《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起娱乐致死》。盼我们能做个文化的守望者，不断地对这世代敲响文化的警钟。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醒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新的仁爱和平公义。你的人生将充满生机，你的一生都是奇迹。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 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要谈过犹不及这本书。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了一些例子，你可以怎么样来改进，帮助自己不会有这个嫉妒的心。比如说那位中年的妇女，觉得是被自己卡在工作里头，想要追求一个比较喜欢的工作，那么她应该怎么想呢？她应该问自己说，我为什么对追求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举棋不定呢？为什么我会以为辞掉现在的工作而去做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是自私的呢？我到底是怕些什么呢？其实如果我很诚实，我会发现喜欢他们的工作的那些人都曾经冒过险，有的时候还必须要更加的努力，重回校园去修些课，以便转换到另一个工作。也许是我自己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吧。那个艺人则问自己，假如我真的自己选择要去爱神跟服侍神，为什么我还会觉得自己活得像一个奴隶呢？我属灵的生活到底有没有问题呀？我为什么会羡慕那些生活败坏的人呢？这些人不去嫉妒别人，而反过来询问自己，嫉妒应该是一个征兆，代表你生活当中有所缺失。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求问神来帮助你了解到底你怨恨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没有拥有你所嫉妒的那些东西呢？或者是了解你内心是否真正的渴望那些东西呢？求神帮助你如何达成心愿，或者是如何的舍弃欲望。律法九，活动律。人是反应者跟发起者，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有界限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缺少创始的冲力，也就是缺少神赐给我们敦促自己进入生活的能力。我们对外来的邀约有所回应之外，同时也应该驱策自己主动地投入生活。最好的界限是小孩在外面很自然地碰到了问题，而外界对这个小孩设立了一些界限。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个积极外向的小孩不只是学到了界限，也不至于失去他的学习的精神。我们灵性上跟情感上的健全，仰赖我们是否保有这种精神。让我们来看看才干这个比喻的对比。那些成功的人都是很活跃，充满自信心，是自动自发的创始者，然后一路的鞭策自己去设法完成。而失败的人呢，则是一些消极不爱动的人。可悲的是，许多消极被动的人并不是天生的恶人或者是坏人，只是邪恶的势力是活动不停的。如果被动的心性不去跟邪恶的势力对抗，那么终将跟邪恶携手合作。消极或者是被动永远都不会成功的。 神只会让我们力上加力，绝不会替我们做我们分内的事情，因为那将侵犯到我们的界限。神要我们有决断力，主动积极寻求并且敲叩人生的那一扇门。我们都知道，神对敬畏他的人是不刻薄的，圣经到处都显示出神的怜悯，可是神也不会加能力给被动者。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是消极被动的，他按兵不动，连试都不试。神的恩典允许我们在尝试之后失败，却不会袒护被动者的无成。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本分。神所谴责的罪不是尝试以后的失败，而是败于不去尝试。尝试了，失败，再试一次，这个叫做学习。不尝试就绝不会有好的结果产生，只会让邪恶获胜。神在希伯来书10:38-39当中对这种消极被动的精神曾经表露出他的观点，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消极被动的人会退后，这是神无法容忍的。而当我们明白这种退后对我们的灵魂的杀伤力有多么大的时候，就可以了解神没有办法容忍的原因了。神希望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灵魂，这就是界限的角色。为我们的所有物，为我们的灵魂定位跟保护。有人跟我说，当一只小鸟要孵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替那只小鸟把蛋壳给弄破，那个小鸟就会死掉的。小鸟必须要自己想办法把蛋壳给啄破，进入到这个世界。因为这种主动的运动 workout 可以加强它本身的力量，协助它在世上生存。剥夺小鸟求取生存的责任，他就会死亡。这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方式。假如他在孵化我们的时候就帮忙我们做全部的工作，他就侵犯到我们的界限了，我们将会因此而死亡。我们不能够被动的退后，而只有活跃，积极地进取，借着祈求、寻找、叩门，我们才可能建立自己的界限。马太福音7:7-8，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今天在良友七十这个很特别的见证分享中，芳华要为您访问的是石牧师。非常特别的是呢，石牧师可以说是我们电台节目播出之前，他是第一首就先听到的人。他是我们的一个资深的义工。石牧师他个人呢，在教会牧会有38年的时间。石牧师是江西人，出生在扬州，在这个服事的里面已经有超过10几年的时间了。石牧师您好。
哦，您好，各位听众好。
石牧师参与了节目合听的工作已经超过了10几年的时间。石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合听的工作最主要是做些什么事情呢？是不是就是要找茬是吗？
说起来也是要那么鸡蛋挑骨头了，但是也是为了节目能够更加的完整美好而且有耳福，所以我就很喜欢听。
通常你在合听节目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发现的缺点是什么呢？
哦，在缺点来讲的话，有的时候 人讲话快了一点，结果呢咬字儿没清楚，亦或是要读的圣经的经文呢，由于看的很快了，当然说的时候可能答非所问，亦或是经文是没错，章节也找到了，但是呢他读的却是另外一节的时候，人家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一看到他读了不对呀，那我就立刻说几分几秒你是读了另外一节，那我就写上去，制作人在听的时候真的我不知道，所以旁观者清就指出来了。
其实芳华很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可能讲错的话，但是自己呢不自觉，但是经过了像石牧师帮我们仔细检查过节目之后，发觉了这些的错处，避免我们把讲错的地方就直接播出去。你知道呢，说出去的话呢是很难收回来的，所以有经过石牧师这样的一个审核之后，我们就觉得很放心的可以播出去了。好，石牧师听了那么多的节目，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良友电台的节目是什么呢？
在良友电台里面，其实说每个节目都好听了，喜欢的呢，旷野马拉啦，亦或是那个妙管家呢，
绝妙当家
啊，对对，那类似的，哇，笑的都嘴巴合不拢，还有灵性也能够增加一点，亦或是有很多资讯，曾经没有想到也没有听过，从这个主播的人他说了后，自个儿就有耳福了，那么就会增加了，原来这么广泛的我都还不知道，所以真的很渺小。
石牧师刚才提到了一个绝妙当家这个节目，经常让您笑开怀啊，有时候听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哈哈大笑，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一个喜乐。来说一说听绝妙当家的感想吧。
当绝妙当家，你不单单是听笑话也说，亦或是在生活的或者平常我们生活当中要过节日啦，亦或者用某些什么这个几月了该说什么话了那些说的真是很绝妙。真的
是。除了绝妙当家之外，还有什么节目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譬如说某些播出来的时候，它会让你的思想某个传记，亦或某个怎么样层面的人他经历了什么事情，这种一种从创伤而改变，而从黑暗得到光明，那种心里很兴奋的说他终于得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跟一般的外面的节目大不相同，帮助我们的心灵更多的有资讯，以及从耶稣那边的福音不是单方面的，是多方面的去接触了解，原来这么广泛的恩典实在是有福的人。
所以石牧师听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儿童的节目啦，或者是青少年的节目，灵修性的节目，音乐性的节目，几乎是无所不包。 非常的谢谢石牧师啊，过去的十几年来非常忠心的担任节目的合听义工。石牧师本身也有牧会的经验，您牧会有38年的时间，您从牧会的角度以及从福音广播来看呢，这两者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在牧会来说的话，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以及人物跟广播的这个情形大不一样，是我们在牧会的当儿，我们直截了当跟别人说，哎，你这个事情怎么，有句话说要三思而行，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好像似乎太快了，马上就要这么把回答对方的问题。但是如果在广播来讲的话，有个好处是说我把我的资料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要播出来的时候，我也能够经过了稿子那么论述出来，同时呢在有监听的以及甚至两三个人听过了后，那么这个插误的地方比较少，而且能够对症下药的对给别人，哦，我原来是这样，哦，我没有发现。常常有的人说啊，好在你跟我讲，哎，谢谢你，有这个节目真的好，他就对症下药的得到帮助。否则的话，只是单方面，你是单单自己说，那别人呢没有这样，那限制很多的角度而更多的了解。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有时候广播的节目呢，它可能是经过主持人他已经经过了思考撰稿之后呢，他完成了这个节目，有一个比较缜密的思想，也许对某一些人他刚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当他在听广播的时候可以听得扎心。但是我相信牧会这个环节呢还是不可少的，因为牧会是直接的接触到有需要的肢体，而且我们在身旁陪伴他，可以适时的了解到他的情况。好，石牧师在福音广播的合听的事工上面已经有好多年了，对于我们良友电台已经70周年，已经70岁了，你有什么样的祝福的话要跟良友电台说呢？
今年是良友电台70周年的欢庆哈，在70来讲是一个完全数，那么也盼望听众每一位都要达到完全，从开端进到完全，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聆听更多的帮助自己灵命跟神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之间要彼此的爱中建立成长。但愿每一位听众抱着一颗渴慕的心领受这些信息，亦或是综艺节目，亦或是诗歌，亦或是某些节目主持或者儿童的各个层面的都去接触，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因为人的不完全就需要从这样子各个层面的领受了后，更多的帮助自己，充实自己。现在很流行的手机啊，那么每当我们回到家里面要看啥，充电，为什么第二天唯恐没有电。同样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多思想跟神的关系，也跟更多的想到我是对神有如此的尽心竭力呢，也有对人有尽心竭力吗？那么如此的话会鼓励自己，省察自己向前迈进，因为圣灵引导我们要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欢欢喜喜而不至于羞愧。
嗯，非常的谢谢石牧师接受芳华的访问，也谢谢石牧师在良友电台十几年的义务性的合听工作，我相信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